在这次节目里向您播送吴天明为本台撰写的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得的精彩片段》，介绍《论语》四子侍坐。
这里的四子是指子路、曾皙、冉有和公西华四个人，都是孔子的学生。侍坐就是有一天陪着孔子闲坐，有老师在场，弟子们自然不便随便说笑，空气显得有些沉闷。这时孔子说：已无一日长乎尔，吾无已也。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一两天，你们就拘束的不讲话了。孔子的学生中，子路最大，但也比孔子小九岁。这里孔子只说一日长乎尔，是自谦的说法，目的是打消大家的顾虑，活跃空气，让大家随便谈谈。很多人都可能有这种体会，人家越是让你随便说点什么，你越是觉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但假如有个话题，情况就不同了。所以孔子紧接着就出了个话题，居则曰：不无知也，如获知耳，则何以哉？你们平时总是说人家不了解我呀，如果人家了解你了，重用你了，你们又将如何呢？意思是说，那时你们又将如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呢？这几句是写孔子询问学生的志向。从孔子短短的几句话里，我们已可看到他平易近人、循循善诱的师长形象。下面写弟子们陈述志向。在陪孔子闲坐的这四个学生中，子路的性子最急躁。子路姓仲，名由，字子路。他生性直率淳朴，好勇爱斗，显得有些粗野。他这种人本不适于当爱讲礼让的孔子的弟子，但他尊敬孔子，佩服孔子，真心实意地想改变自己，一心一意地想当个好学生。但人的生性往往是很难改变的，刚才同学们都不敢随意说笑，他子路当然也不敢放肆。不过只憋了一会儿，他就感到很难受了。现在既然老师叫大家说话了，子路就像短跑运动员听到发令枪声似的，率耳而对，急忙抢先回答。他说：千乘之国，涉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积谨，有也为之，必及三年，可使有勇且知方也。是说，一个只能出千辆兵车的小国，即使他处在大国强国的包围之中，而且外有战争，内有灾荒，这样的国家如果让我来治理，只需三年光景，我就可使老百姓勇于征战，而且懂得道义。这些显然有些夸张的话语，活脱脱地展示了子路淳朴率直、抱负远大而又好勇自负、不知谦让的性格特征。听了子路的话，夫子审之，孔子微微一笑。这微微一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听众朋友不必着急，文章下面要讲。除了子路以外，另三个学生都是孔子点名发言的，可以想见那时有些冷场。孔子不慌不忙地逐一要求学生发言，求尔何如，赤尔何如，点尔何如，语气温和，态度亲切， 从中我们可以想见他那充满期待和鼓励的神情。接着子路发言的是冉有，他姓冉，名求，字子有。他说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。必积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似君子。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这样小的地方，如果让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光景，我只能使百姓衣食富足。至于礼乐教化之事，我就很难胜任，只有等待有德有才的君子去做了。”与子路相比，冉有就显得谦逊多了。公西华则更为谦虚，他父姓公西，名赤，字子华。他说：“非曰能止，愿学也。”我并不是说自己已经很有本领了，但我愿意这样学习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府愿为小相。在诸侯祭祀或会盟时，我愿意穿着礼服，戴上礼帽，当一个小司仪官。冉有和公西华好像都不如子路那样有远大抱负，但细细一想，并非如此。冉有说他只能治理一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地方，而不是治理一个国家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有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土地，就是一个小诸侯国了。公西华说他只能学着当一个司仪官，而这个司仪官所做的事，就是帮助诸侯治理天下的事。实际上他们都有安邦定国的远大抱负，不过他们不像子路那样锋芒毕露，而是用十分谦逊的态度和语句来陈述抱负，表达自信罢了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都有远大的抱负，只有曾皙例外。曾皙姓曾，名典，字皙。他开始也和同学们一起陪老师坐着。大约就在子路他们各陈其志时，他一个人谈起色来了。所以当听到老师叫他也谈谈志向时，古色兮，坑耳，舍色而作。他谈色的节奏逐渐慢了下来，最后坑的一下放下色，站了起来。曾皙说：“异乎三子者之传。”我的想法与三位同学讲的不同。孔子鼓励他说：“何商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有什么关系呢？也不过是个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。曾皙本不想说，见老师如此鼓励，这才谈了自己的想法。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观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暮春三月，春衣穿得住了，在这种时候，我想和五六个成人带着六七个孩子在沂水边洗洗澡，在鱼台上吹吹风，然后一边唱歌一边回家。孔子原是叫学生们陈述政治抱负，曾皙 却讲了一通投身自然的乐趣。学生答非所问，孔子不仅不加责备，反而喟然叹曰：“吾欲点也。”他喟然长叹说：“唉，我赞同曾点的主张啊。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孔子是一个为了复礼行仁而发愤忘食、乐以忘忧、不知老之将至的大圣人。其实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，尽管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他也常有政治主张无法实现的苦闷和无人重用的难堪的寂寞。因此他曾幻想遗弃尘世，漂游大海，或移居异域。弟子们有远大抱负，他当然高兴。曾皙投身自然的主张更打动了他那颗孤寂落寞之心。这一段写弟子们各陈其志，并通过其话语神态刻画了他们的性格特点，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孔子的师长形象，揭示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。下面写孔子对弟子们志向的评论。弟子们各陈其志，孔子只公开表示赞同曾皙的主张。那么对另外三人的主张，孔子持何态度呢？曾皙很想知道这一点，所以当谈话结束，同学们都起身出去的时候，他故意留在后面，以便探听。这时他问孔子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那三个同学的话怎么样？孔子回答说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，也不过是各言其志罢了。”曾皙又问：“夫子何审有也？您为什么笑子路呢？”孔子解释说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审之。”治理国家要讲礼让，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虚，所以笑他。接着孔子做进一步解释：“为求则非邦也于安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。”难道冉求讲的就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？怎见得纵横各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土地而不够一个国家呢？意思是说，冉求不也有远大抱负吗？为什么他就不像子路那样其言不让呢？为赤则非邦也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，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难道公西赤说的就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？有宗庙祭祀，有诸侯会盟，不是国事又是什么？连公西赤都只能当小司仪，谁又能当大司仪呢？意思是说，公西赤不也很有才能吗？他为什么就不像子路那样其言不让呢？这一段写孔子评志，反映了孔子对学生才能的全面了解，和他既希望弟子才能卓著、抱负远大，又希望他们为国以礼、谦逊待人的思想。四字试作只有二三百个字，却不仅完整地记录了孔子师生的谈话经过，而且十分传神地刻画了人物的神情语态。这里有平易近人、循循善诱、因材施教、锐意进取、 而又孤寂苦闷的孔子，有粗率直朴、好勇自负、不知谦让的子路，有胸怀大志而态度谦虚的冉有和公西华，有向往自然、不同凡俗的曾皙，个人有个人的特点，性格十分鲜明。用如此简洁的笔墨而能刻画如此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漫画家三笔两笔就能画出人物特点来。当然，漫画家画人物那是艺术创作，可以而且必须夸张。如画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，眼睛可以画得更小一点，鼻子可以画得更大一点，马褂可以画得更肥更长一点。这篇文章就不行了，因为《论语》是孔门弟子对先师言行的记录，这就要写实，不能虚构，也不能夸张，眼睛画大了画小了都不行。但这并不是说记录者只能记流水账了，实际上孔子师生的那次谈话可记的东西一定很多，作者抓住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特点的神情语态，而大块大块地舍弃了那些非本质的东西，因而能三言两语就把人物形象勾勒出来。漫画家画侯宝林特别注意他的小眼睛、大马褂和大鼻子，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，不同的只是漫画家抓住特点后可以夸张，孔门弟子却不能夸张罢了，他们都能准确地抓住对象的特征，这是他们用笔简练而又形象鲜明的共同原因。在先秦散文中，《论语》这种语录体散文，其文学价值本来是不高的，但像《四子试作》这样的片段还是很有文学价值的，所以它向来被看作中国早期散文的名篇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天明为本台撰写的一篇文章，难得的精彩片段，介绍《论语·四子试作》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